主啊，我们的父神，真的很感谢你，看到好多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地方。主啊，我们都是爱教会，主啊，我们知道教会是你的身体，主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建造一个荣耀的身体，主啊，是一个能够吸引人，能够大大荣耀主的教会，主啊，以至于人看见教会就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在这里恳求主来帮助我们，主啊，对讲的人来说，不过是把自己曾有的一点经验能够分享。我也相信在各位当中也有很多人都有各自的经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大家在这里同心一意的，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使我们教会能够得到复兴，使我们的教会能够荣耀你，使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行。主啊，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你手里，求你给我们安静的心。虽然我们当人多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热，可是主，你帮助你保守我们的心在你面前真是很舒畅，愿意领受你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把下时间交在主手里，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请坐，请坐。慢慢来，别着急。
我说你谈空的，
啊，
那你谈大堂是空的。
讲的有点凉快
的，那边我们坐的。
对，
因为我们外面好像还有。
哦，真的、啊。
过去了。
那
明天可能没有更多。
真的、啊，
没关系的、啊，那些克服困难。
那我们。我去跟我们的老板讲一讲，明天我赶那儿去，
明天
我们到那儿去。他已经在那儿做过了，做这行被罚了。对，大家都帮我看着呢，刚才没睡觉。前面还有位置。我想我们这几次的聚会很重要的圣经章节，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把它背起来吧，好不好？以弗所书四章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能够用这一节就好，能够背起来的话就最好。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的责任，圣灵赐给我们合一的心，而我们的责任是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凡事谦虚温柔。所以我这一段时间跟各位来谈谦虚和温柔的性格在我们合一当中的重要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向你祷告，主啊，求你教我们谦虚和温柔。主啊，这两件事情或许我们平常都知道，但是我们真的觉得很难能够做到。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让我们晓得怎样在教会里面大家彼此以谦虚温柔的心互相对待。我们向你感谢，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好，我们先来看谦虚。很有意思，在希腊文的这个字眼里面，原来这个谦虚这个字在当年他们不用在那些尊贵的人身上，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字是那么尊贵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谦虚希腊文的这个字当年只用在一些低下层的人的身上，不用在那些尊贵人的身上。可是在我们中国人过去对这个谦虚这两个字我们用的如何？ 我们很早就用了哈，谦谦君子哈。然后呢，孔子怎么说啊？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人家说的。所以谦让这个字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字眼，老早就是。但是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哈，如果当我们在学这个谦让的时候，如果不是真诚的话，如果不是真诚的话，就会被人家看成为什么？假客气，虚伪哈。到后来反而人家说你，哎呀你好谦虚啊，就好像不太高兴哈。人家说我谦虚，有点假伪君子的样子哈，不喜欢。可是当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谦虚用得好，或是把它做得好的话，就反而变成不好的字眼了。可是相反的，在西方，谦虚这个字却越来越成为一个尊贵的字眼。我们刚刚说过，以前他们这个字不用在尊贵人身上，但是后来这个字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尊贵的字眼。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谦虚而来的。在西方，因为耶稣的谦卑，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整个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因为耶稣的谦虚，所以后来这个字就转变过来了，用在尊贵人身上，它是一个尊贵的字眼。所以如果我们要讲到谦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真诚的话，那适得其反，变成不好了。但是我们所使用的谦虚，不是照着我们在中文的概念里面所想的那种样子，那种假客气的样子，而是我们真的是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那个才能够真正做到谦虚。所以谦虚在我们的灵性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既然讲到谦虚的必要性，我们就先来看看不谦虚的是那个字眼是什么？
骄傲。
骄傲，骄傲，对。还记得人的堕落是怎么来的？
骄傲。
骄傲，我们刚刚说要自高自大。所以撒旦，我们从圣经里面好像知道说，撒旦自己的堕落就是从骄傲来的。所以他在引诱人，他来使叫人堕落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手段哈，叫人骄傲，所以使人堕落。所以不要忘记，骄傲也是撒旦用来破坏教会合一的杀手锏，真的很厉害啊！真的很厉害。哎呀，我们中午的时候跟几位姐妹谈过哈，我自己也听过。那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分成说各种不同语言的哈，那么每一种说不同语言的人，或者是不同来的地方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骄傲的时候，就挺麻烦的。所以不要忘记，撒旦使教会分裂的一个很厉害的杀手锏就是骄傲，就是骄傲。人是因为骄傲而堕落，以至于灭亡。但是神的儿子却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救我们？神的儿子却是用谦虚谦卑的方法来拯救我们。所以当撒旦挑起人心中的骄傲，使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更要用谦虚来弥补教会的漏洞。哇，谦虚真的很重要哈。我们刚刚能够了解到，很多时候教会的这个分裂是因为人的骄傲的心而来的。所以当撒旦用这样的手段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用谦卑来弥补教会的漏洞，才能够使教会合一。好，我们的谦虚不是用世俗的眼光或世俗的方法，而是要效法耶稣基督谦卑而来。那耶稣的谦卑是怎样？那我们非得要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哈。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没有问题。我们刚刚说过，耶稣基督给我们谦虚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是叫做强夺的？强夺的什么叫强夺啊？你没看过两个小孩子抢东西抓着不放，两个小孩，我的两个外孙女啊，那个两岁半的跟六岁半的也会抢东西啊，抢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抓着不放。你不要以为那小的会被欺负，小的更凶哦，抓着不放，抢夺的就是抓着不放。那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并没有因为他是跟神同等的，他就紧抓着这个位置不放。所以耶稣的谦卑第一个就是什么？肯放下自己，肯放下自己。还有更进一步，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在这里是什么？虚己取了人的样式，他不只是放下自己，而且他到世界上来为了救赎我们，他就认同人啊，认同我们，而且成为我们的样子到世界上来。他不但是认同了我们，而且下面怎么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耶稣基督的谦卑。所以耶稣基督谦卑，我们就先来学这几点吧。第一个，先肯放下自己。所以那个肯谦卑的人，并不是没有可自负的地方啊、哦。他很厉害啊，他可能有很好的学位，还有很好的才干，有各样的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抓着不放，说哎呀，你知道我是某某什么学位，或者我是某某地位，或者我是某某样才干的人，他没有抓着不放。所以一个谦卑的人是他是很有可自负的东西，但他就是没有抓着不放。然后第二个，他是肯去认同别人啊，这个好难的、啊、哈。碰到一个老兄，你要非要你认同他，就是为了跟他有更好的关系，也许肯认同。所以呢，跟小孩子讲话，不但要讲小孩子话，还要蹲下来跟他讲，这样子小孩子才能够跟他沟通得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会放下自己去认同别人，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而且要顺服以至于死，哇，这个越来越讲越那个了，我们真的很难，很困难的事情。我讲几个例子。当我们的在 Richmond 教会在西边开始一个新的教会之后，那常常有人，我们的那时候我刚跟各位讲，大家都很热心嘛，有人去带领人啊来到教会。那每一次有新的人来到你们教会的时候，是不是都要请他们起来介绍自己，对不对？自我介绍。所以有些人就起来介绍说，我们在那边有 MCB 哈，有你要来读大学读博士的。他说啊，我是什么时候来的，要读这个博士学位，我现在做什么什么。然后好几个人都起来讲，不然他们就是来到哪个公司来上班的，做工作了，他在哪里读完学位，这一讲讲。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呢，看他明明是第一次来的，怎么不起来呢？我就很好奇，做完礼拜以后我就问他说，我说你今天第一次来啊？他说是啊。我说你为什么不站起来自我介绍？他们为什么不是来接我自我介绍？他听到人家说那些都是哇，都是那么高的学位的人哈，都是那么为那个看起来是很有可介绍的，好的 OK。 他说我就是来打工的哈， 所以我不能讲，不好意思讲，我不要站起来。所以不但如此，而且后来慢慢点他就不来了，就不来了。所以呢，我们就大家讨论说，这样不行啊，为什么我们只介绍那些读博士啊硕士啊，都是那些来做有很高位置的人啊，做生意的啊，很挣钱的这些人来，那其他那些来打工的啊什么的，他们就不能进教会了，怎么行啊？我说不行。我们后来就开始转变，告诉人家说，介绍的时候我们就在上面讲说，先起来介绍自己，请你说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现在你把你的名字姓名告诉我，你从什么地方来就好了。只需要讲两件事情，名字是什么，然后你说哪里来，这有好处什么呢？他说哦，我是从上海来的。然后完了以后就一大堆上海来的人去找他，然后他从四川来的，那四川人就去找他，就这样子。所以到后来很有意思，慢慢点那新来的人，我久了以后，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后来我听说在我的教会里面有好些是这个是很有，就是说学问很好，做研究啊什么，在那个学校里面的位置很高的人，或好像在我们那边有个 Capital One， 他在那个里面已经坐很高的位置，什么我一概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开始我们都不介绍，我们都不这样介绍，所以后来大家慢慢的都不提的事情了，只有一些比较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些事情。后来就发现说，这个就成为我们教会的一种传统了，大家都不提这些事情，谁多高谁多低。所以那些来打工的啊，他们也站起来说，哦，我是谁，我从哪里过来，就这样子，他叫什么名字，大家就很关心他。不管你从哪里来，只要有老乡来，大家都去找他，就是跟他谈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学习哈，学习。我们说要谦卑很重要，怎么样放下自己，然后去认同别人。所以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哈，举的一个例子，怎么样子可以放下自己。你知道很有意思，放下自己这些东西啊，身份啊，地位啊，学位啊，容不容易呢？那个表面上还好了哈，表面上应该还好，不提这些事情就是了。但是当然在这里面还在想，啊，我是什么哈，还是可能还是会这样的一种心态哈。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大家都不提了这些。但是我认为很难放下的是什么？是我自己很专，我是专家哈，我在某一方面我是专家，所以我很懂得这些事情。所以如果在我很懂的一件事情上面，你要我把我的意见放下来，那不容易啊，那可不容易。所以放下自以为知道的，或是放下自以为认识的，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好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的组织学，我们在上这个，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那个 David Paulson 哈，大卫鲍森，他的那套新旧约导论哈，台湾已经把它全部配音成中文了。哇，人家说这个英国人中文讲得真好啊，全部都是中文发音啊。你们教会有没有听过这个？他讲得真的很好啊。那个我在台湾去的时候，我去他们教会的时候听他们组织学在听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把它拿来，现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每个组织学都在听。这个你们到那个YouTube 里面去 download， 你就打大卫鲍森新旧约导论，就全部都出来了，你就把它当落下来到教会去请大家听哈。我今天对于保守的讲到约伯记的时候，他说约伯跟他几个朋友，因为约伯受苦了嘛哈，那些朋友呢，他们就来劝约伯，他原来呢表现的还不错，就是他们陪着约伯坐那儿一句话都不说，哎，这是最好的。当我们教会有些人有些患难痛苦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说，不晓得怎么样安慰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坐到他旁边陪着他。所以呢，那些约伯的朋友最先表现得很好，但是他们实在忍不住了哈，就开始起来讲，他们都大部分都在训约伯，认为说约伯你有罪，你应该好好认罪哈。然后他们就说了好多他们觉得的大道理来跟约伯讲。 我们知道约伯前不服气啦，就跟他们辩论了，这样子来来回回好多遍，到最后神为他们做结论，神对那三个人，不是三个，四个，还有个年轻人啊，这个 Dale Paulson 他讲很有意思，他说越是年轻的人越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啊，所以那个以利户他就觉得他什么都懂得，他就是很了不起，神就责备那些人，人自以为知道的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哇，这个我们相不相信这句话？我们实在是很有限，这有好多东西我们都以为我们很懂得，但是我们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完全不懂啊，这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啊。我跟各位说一件事吧，我们在威斯顿开始建第二个礼拜堂的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做卖房子的 agent， 他很厉害，他在 Virginia 州他第一名还是第二名，他好厉害，每年他卖出去的房子不知道是第一名还是第二名，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要建堂，这个建堂委员会是非他不可了，可能就拜托他，你来给我们做建堂委员会吧，给我们多些指点啊，怎么样子可以能够赶快的把礼拜堂盖起来啊，这样子。好，他很热心啊，很认真，他就帮我们找到一个房子啊，是两栋，人家盖了一半，然后呢，两栋加起来不到100万，90万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对我们财力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可以做了。但是我们跑去看的时候就发现，第一个没有地方停车，第二个这个教会在那边以后就完全没有发展了，在城里头就是一个 subdivision 里面有一小块，然后旁边都是一些公司啊什么，那边有两栋房子，他又要把这两栋房子买下来，那我们就可以在里面聚会，当时可能符合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心想这样的教会没有发展，将来不知道怎么发展怎么办呢，以后不行呢，所以呢有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不行，那后来大多数的人就觉得说，即使我们把这个买下来了，也另外有块地，联会就是那个我们参加那个联会啊，这个联会他们把一块地按照好多年前的原价卖给我们，哇，这个很划得来，你知道22亩的地啊，每一亩地不到1万块，1万多一点，35万可以买到22亩的地，你们在今天这个地方，你们简直羡慕得不得了哈！这边来，纽约也买不到这样的地。他把那样一块地卖给我们，我们觉得如果有这样一块地的话，我们将来很有发展呢、啊。但是那个呢，离我们稍微远一点，而且还正在这个 process 当中，那些联会还没有把这些办好，所以现在又有了这个两栋房子。要90万就解决了，你知道30几万是买一块地哈，然后还要再盖的话呢，就要还要花100多万，还要花钱了，所以呢，大家就考虑半天，就说不行，我们应该把全部的力量放在那块新的地上，而这两个房子呢，我们就不买了。所以这个关于卖房子专家的这位我们的姐妹哈，她真的是专家的。他就很不高兴，他说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一块啊，这个这么好的价钱，找到这么好的条件的地方，你们竟然不买，他就很不开心啊，很不开心。到后来退出他的建堂委员会的这个位置，然后再过一阵子他就不来教会了，不来做礼拜了，哎，这是通常会碰到的事情了哈。那我要说就是说，在人看来哈，他真的是专家，他对买房子卖房子这些价钱这些东西他真是熟得不得了，但是后来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人家不赞成他的意见，他就很开心的就离开了。现在我们已经把那个22亩地买下来了，而且已经盖好了房子，现在我们在邀他回来的时候，他来教会做礼拜，他走了一圈回来以后就说，牧师，我以前错了，这个才对，这样子才对，因为这样子以后很有发展，我们把礼拜堂盖了以后还有一大块地，我们看过去就很舒服，哇，那么 青那么绿的地方，那么然后我们教会还有好多人那么喜欢种菜，就跑到那边去东挖一块西挖一块种菜。然后呢到礼拜天的时候就萝卜啊什么东西大家就现在开始享受了，当年就是一个 很痛苦的过程，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说，即使在我们觉得是一个很专家的人，或许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我真是很懂，我说这个真是非常了解，所以我觉得一定按照我的意思，你不按照我的意思你们就完了，就但有的时候真的是不一定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好像我刚刚跟各位讲，我去 sabbatical 的时候就听见人家说不该礼拜堂了，我就心里头唉，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希望着我们在 Richmond 盖一个大的礼拜堂，所有的人都到那个教会来做礼拜啊。所以呢我觉得要盖一个礼拜堂是可以做多少人的，我们有足够的停车场，因为我们在沙塞已经有七亩地了，已经够我们盖这样的礼拜堂了。我们还在想说将来要不要盖一个让人家老人来老人院，但是那个不是那么容易啊。然后后来就是我自己脑子想了很多了，计划了很多，到后来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们说 no 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了。但是那一年我不在嘛，我去 sabbatical， 所以回来的时候一看完全不照着我们原来的计划了，所以我心里就很难过，就觉得都不听牧师的话竟然这样子干，所以我不在的时候就做这些事情就很不开心啊。但后来真的是自己安静下心来在神面前迫切祷告的时候，慢慢就看到说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盖一个大礼拜堂让大家都到这边来做礼拜，他要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那边开始另外一个教会，开始我们未来的一个新教会。开始那个教会的时候我自己就了解，因为后来搬到那个地方去的新移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来的朋友了，以前我们南边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台湾来的啊，香港来的啊，还有就是那些老的这个老移民哈，以前的那广东人啊台山人啊很多。但是我们开始那个新的教会，现在后来我到那个新的教会去做牧师，有超过90%都是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而我在那个时候人家告诉我说你要开始一个这样的教会你必须要多一点经验哈，就到加州啊，到很多地方去拜访，看看说这样教会有什么特别吗？会不会有特别啊？到后来会有点，我才知道有点特别，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我就开始在那边开始，哎，我告诉你一个特别，不是别的，就是在查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讲到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打你的左脸右脸也让他打的这一段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跟我抗议，然后他们就给我很厉害的一顿。这样过去了，然后有人就告诉我说：“哎，你知道什么叫做斗争？”他说：“我不晓得。”他说：“就是这样子。”不晓得。后来就经历一些这些这样的经验哈。那我知道我对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一直尝试的学习怎么样去了解。最先开始的时候，就很多人告诉我说：“你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他用北京话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说的很快，大概两个字就说完了，我听不懂什么叫做哇，就这样过去了。到底讲什么？他后来一个字一个字讲给我听，你连文化大革命都没有听过吗？我说哦，我听过，但是我不太懂得，所以我就慢慢去学哈，慢慢去体会去了解，因为有跟很多人谈话，我如果不了解的话，我没有办法可以更多的跟他有沟通，所以呢。开始那样的教会，神要我学，要学哈。教会重要的是人，如果你对人没有兴趣的话，就很难了。所以你要对人有兴趣的话，你就要对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习惯，就像刚刚说的，不但你要放下自己，而去认同别人，所以你得去学，去跟人家多沟通才行。怎么样可以放下自己可以认同别人呢？认同人我们说很难了哈，但是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来认同神啊。 你知道神的心意之后，你就更容易的去认同人。好像刚才说，怎么样能够跟人恢复和谐呢？因为我们多跟神恢复了关系，所以人和人就能够和谐。所以同样的，你要认同人之前，必须先认同神。神的旨意往往超过我们自己所想的，我们自己有一个观念，一定是这个样子，不这样就不行。我在那个南边烧晒教会的时候，就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我们刚刚把礼拜堂买好，做好了，建好了，就要做音响，做音响。我们说怎么做呢？到底要多少的预算来做音响？那些 youth 们，年轻人就说，我们要崇拜的时候，要有一个音响的一个插头是弹吉他的，一个是 keyboard 的，一个是还有几根唱歌的，所以他们至少需要有10个麦克风的才行。我们中文堂的说要那么多干什么？牧师讲到翻译广东话讲根就够了，你们要10个不行，你们这些年轻人就喜欢玩那些东西，所以就会浪费教会的钱，不行，不准。后来呢，那个他们的那个 director 这样帮他们说话，就说不行啊，一定他们需要这样子啊，让他们吧，新礼拜堂音响做好一点不是很好吗？那个中文堂的弟兄，这个成年人呢、啊、就坚决不肯，所以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是爱玩，所以后来就这样说，好吧，我们来奉献。那个我都忘记多少钱了，几千块钱，
六千块
。要6000块就可以做一个10个麦克风的这个音响设备。如果我们有6000块奉献的话，他们就说我们来奉献，奉献到6000块以后我们就照着做，如果没有那么多钱那就2个就好了。好，这大人都打好主意了，就说所有的经济大权都在大人的手里头，我们不奉献你们就没有钱可以做那么多无聊的事情，所以就不干。我们就等着吧，到最后还剩下2个礼拜了，看到底还有多少钱。奉献了半天大概1-2千块吧，就是够做我们那2根那个6000块的没有希望了。唉，但神的旨意到底是如此吗？没有好好祷告。他有连续两个礼拜就来了一位访客，是从新加坡来的一个老太太，跟着她亲戚到我们教会来做礼拜。他就听到我们报告说我们要做音响设备，需要有6000块钱的这个预算才能够做音响。我们还有呢，是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英文堂也需要有人奉献，也是多少。后来这位老太太大发感动，就奉献了12000块钱，6000块钱做音响，6000块钱是给我们的英文部的这个英文堂的这些少年人。哇，一下子钱多有了，你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了。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更好的音响了，啊，做好了。你知道到后来是怎么回事？到后来我们在中文堂里面他们需要演话剧，还有呢就是要这个Pristine 在上面唱歌，远远超过2个麦克风啊，2个根本不够的。后来知道说神知道我们需要几个，所以你打定主意的你不那么干都没有用，神早就想好要怎么做了，所以你不奉献没什么了不起，有人奉献的。所以怎么样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然后呢去认同这些。哎呀，教会里面很多好玩的事情啊，那个年轻人就要染头发，头发露亮，然后呢染完头发以后我们的那个youth director 跟着他们一起染头发。哇，被他们的爸爸妈妈给骂死了，他们的孩子女儿带坏了，都是这样子。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去认同你的孩子啊？所以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有一天牧师的儿子回来的时候染了一头黄发，我一看就愣住了，我说儿子啊，你在拆我的台，现在不但那个 youth director 染了头发，我说牧师儿子也染头发。然后 我知道如果回了家的话，这个公公在家一定会大骂特骂，我说一个月之内不准回家。我的儿子很有意思，他离家，他在 UR University 的这个 Richmond 读书，他离我家只有9分钟，就可以回家了。他不回家的，他只有每个礼拜天来跟我打招呼，爸爸。他每次拍我这边，我看这边的时候，他就到这边来。然后他说叫我爸爸的时候，我都不理他。礼拜天没有空跟儿子讲话，有那么多人要说话，还讲叫我说叫爸爸，我都不理他。所以他每次都来。牧师，我以为是谁，是儿子，没人管他。尤其那天看他弄一个黄头发给我，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一个月之内不能回家。后来呢，心想想，快到一个月，儿子好久没有见了，有点舍不得，要不要去看看他呢？跟太太就跑到需要去看儿子去了。看儿子呢，他已经把上面长出来的黄的剪掉了。就剩下了薄薄的一层黄的，然后我看看已经快好了， OK 快了，你快可以回家了。然后呢，他一面走到校园的时候，人家都看他，我说你看你明明是黑头发，弄得这样的黄不黄黑不黑的，人家看都很奇怪，人家都看你。后来他就给我讲，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变这样的吗？他在学校里面参加了一个那个丢飞盘的一个 team， 一个那个叫什么 Frisbee team， 就这个啊，对不对？所以呢，在厅里面呢，有好多美国孩子啊，这些人，他就很想跟他们传福音，他很想带领他们信主，但这些人呢，就把他当着朋友，因为他跟他们做朋友嘛，就这样。所以有一天，那个里面的那些孩子就把头发都弄黄了，然后叫 Andrew 你也来，跟我们一样。他为了要认同他们，所以他把头发也弄黄了。他弄黄了以后，那人就对他很好啊，他就跟他们做朋友啊，以后可以带他们。所以他跟我说，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头发弄黄，他并没有说要跟别人不一样，弄那个黄头发，他的目的是要跟那些 Frisbee Team 的人认同他们，然后有机会可以带领他们信主。所以我听了以后，我就很感动啊，然后又很自责，就哎呀，很那个难过，就儿子那么好心，竟然误会他了，让他一个月都没有回家，我就赶快。叫他回家来，然后给他煮饭啊，做好菜给他吃，这样子。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要认同人哈，我们真的要去，不要随便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爱怎么想，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像我们觉得我是做老爸的，那个黄不黄黑不黑的头发什么样子，如果我真的了解他，我真的去体会他为什么那样做的话，我相信我不会生气，也不会发脾气，不准他回家了。所以我就真的感觉到说，我们真的要了解真相。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顾真相，我们只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按照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我们就这样子去判断。所以各位，在这个我经历过的就是这样子，你就应该这样子。哎呀，这个各位，这是好大的问题的。我们的神实在是很广大。我常常觉得说，我们认识神呢，每个人只能认识神的一方面，我们不可能那么了不起，把神整个都认得了。我常常觉得我们认识神好像瞎子摸象一样的，你摸到象的肚子，你就觉得它是一堵墙一样的；你摸到象的腿，就说它是个大柱子；你摸到它的鼻子，你说它是个棍子。所以我们常常自己经历了神的某一方面以后，我们就觉得说神就这样子。我们是狭窄了，就觉得好像我就是对的，非是我这样不可。别人说的就否认别人，你们说的都不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你说这样不吵架吗？所以整个教会里面常常会有这些冲突，就是如此。怎么样肯谦卑，就是放下自己去认同别人，认同别人的意见。在这之前认同神，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这个音响的事件完了以后，这是给我很大的教训和感触。还有刚才就讲到说，我自己的想法一定觉得说我们应该盖礼拜堂的，但神的意思不是要盖建堂，而是要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所以常常神他的心意比我们所知道的， 比我们所感觉到的要大得多得多。我们真的要谦卑，真的要谦卑。我们不谦卑的话，常常误事。我们不谦卑，常常把神很多美好的计划都破坏了，实在是太可惜。然后当我们知道神的计划之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说成了人的样式以后呢，就要存心卑微，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是顺服了，要做到全人的顺服。知道神的心意之后，要全人的顺服。这个下面我要跟各位讲的谦虚跟温柔哈，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因为他们是有关系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一个顺服的人？你知道我们一辈子啊，这属灵的功课就是学顺服，好难呐、啊！顺服是好难的功课，我们一辈子都在学顺服，学到很老的时候都还在学顺服。我要跟各位来讲顺服的事。顺服，我们常常说谦虚温柔哈，顺服跟温柔有很大的关系。我讲温柔，温柔，你喜不喜欢人家说你温柔啊？你不喜欢人家说你温柔，但是你喜不喜欢温柔的人？你喜欢温柔的人，但是你不爱人家说我是温柔，因为男生都这样。男生人家说你温柔的时候，就觉得你好像是女生哈，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温柔这个好性格都给了姐妹们了，弟兄都没有了。我们之所以对温柔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不了解温柔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温柔这个字哈，在原来的原文里面是什么字呢？ Meekness。我去看那个巴克莱的这个注释书的时候，他对背景有很多的解释。他温柔原来的字是什么？是马的口里面的那个嚼环，那个东西叫做温柔啊。那个马的嚼，你口嘴巴里面那个嚼环叫做温柔。马因为有这个嚼环，所以那个主人拉着他，要他往左转，他就往左转。要他往右转，他就往右转；要他快点跑，他就快点跑；要他慢慢走，他就慢慢走。那个里面，马是靠着嚼环来听从他主人的命令的，而我们不是靠嚼环，我们靠着一种性格叫做温柔。因着这个温柔，所以温柔是什么？温柔是圣灵里面，圣灵的果子里面有温柔，对不对？圣灵的果子，温柔是圣灵当中一个果子，所以温柔是一种性格，是能够顺服神的性格。温柔是一种性格，它是一种可以顺服神的一种器官，这样讲吧。温柔是一种我们的性格，我们如果有了温柔，我们就能够懂得怎么样顺服神。所以马是靠着嚼环，而我们人是靠着有温柔这个性格，所以我们能够顺服神。它是一种属灵的器官，而且你记得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对不对？那个柔和就是温柔这个字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温柔，耶稣基督也有温柔，所以使我们能够领会耶稣基督旨意的那个通道、那个器官就是什么？就是温柔。所以我们如果有温柔这种性格的话，我们能够了解神的心意，而且我们有力量可以去顺服神。温柔重不重要？对基督徒来说，温柔真的是很重要，不然他怎么放在是你的果子里面呢？之一，我们需要温柔，而且不只是姐妹需要温柔，弟兄也一样的需要温柔。你听我再解释到这个温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是那个娘娘腔的那种温柔，每个人都需要温柔的。你看这个马，当他有嚼环在他的嘴里的时候，他可以冲锋陷阵。所以你不要认为温柔就是软趴趴的、软绵绵那个样子哈。温柔是什么？是好像一个打篮球的人哈， 这个人呢，他又能够跑，又能够跳，又能够投球，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但是他在球场上的时候，他绝对的听裁判的话，忠于裁判的裁判，他一定服从他的教练，这是他的温柔。所以呢，马的温柔是如此。所以当一个人有温柔的性格在他里面的时候，他这个马在有这个温柔在马的嘴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像他可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也可以非常缓慢的停下脚步来带着他的主人慢慢的走，都是温柔，都是温柔。所以我们需要温柔这样的性格。有的时候我们顺从神，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匹战马一样，我们能够奔腾起来，能够为神做大事，能够在各样的万难痛苦困难当中都能够去顺服神。这是一种温柔。另外一种温柔是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怜悯人，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去体谅人的那种温柔。这两种都是温柔的。所以不要把温柔是想成都是那种很懦弱无力，好像都是很那个娘娘腔的样子，就是对弟兄来说好像不要这样的温柔。其实不是的，温柔可了不起了。你如果有温柔这样的性格的话，你了解神的心意，而且有能力去顺服。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讲到有两个代表，一种就是像那种怎么说啊？我看看我怎么写的，我都不记得了。一种是能够听神的吩咐，他显出的特点是刚强、勇敢、坚毅。这样的代表人物是谁呢？是保罗。还有一种温柔是听神的吩咐，它的特点是慈爱柔和，而这样的代表人是谁呢？
是
巴拿巴。有两个人足以做我们的代表，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巴拿巴。我们先来说说保罗吧。保罗他了解人，他也知道教会的各样的软弱和缺点，所以他在你去读哥林多前书，你就知道他晓得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有多少的软弱，他们是多少，是多么的不和谐，多么的相争，他们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属灵，自以为有自由，甚至纷争结党等等干这些事情。所以保罗知道了以后，就给他们予以严厉的指责。保罗可是不客气的，他也给他们很严厉的指责。我特别感觉到保罗的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以前我很不能够体会怎么回事啊。你还记得保罗在第三次的传道旅行结束以后，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啊。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他每一次碰到一些基督徒，他们就告诉他说，你这次回到耶路撒冷，你一定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遭遇到危险。人家表演啊，把他手捆起来啊，各样的方式告诉他说，你这次回去会遭遇到这种困难，要受到牢狱之灾啊，等等，就跟他讲。保罗知不知道？如果那些人都晓得的话，保罗知不知道？保罗当然知道。那为什么保罗他坚持不肯，他非要回去耶路撒冷不可？他明明知道这回去会有危险，可他一定要去。后来我看前后文啊，去理解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保罗这次回去不只是要去访问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遭遇到饥荒，他们那些在耶路撒冷的这犹太基督徒，这犹太教会有困难，所以他才外邦教会，他收集了很多的捐款，要带回去帮助耶路撒冷教会。他不但带了这些钱去，而且带了外邦教会的好多教会的代表。你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列出来，各地的代表都跟着他一起要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去，不但是去帮助他们接济他们， 而且也要慰问他们。这件事到底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保罗在你去看他的布道旅行，他一直遭遇到的困难就是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之间很多冲突，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冲突都包含在内。所以他为了要使外邦的教会跟犹太人教会能够合一，能够联合，所以他就努力的要做这件事情，即使有困难，即使有危险，他都非去不可。所以你看看保罗，这是保罗的温柔。当他知道神给他的这样的托付以后，不管是遭遇到怎样的危险困难，他非去不可，他非做不可，他顺服到底，顺服到底。哎，我们要学保罗这两个，第一个，他对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哈，不是对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责备得很厉害。我们通常呢，蛮喜欢做保罗的哈，做先知哈，先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很厉害啊，去骂人呐、啊，很教训人呐、啊，很痛快。做先知就好了，去好好的训一训，教训教训这一家伙，像保罗一样好好训训这些人啊。我自己就有体会了。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们的台南基金会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我们不但有主餐的聚会，而且我们有这个开议事会。那个我们老基金会啊，在台湾的、啊，你记得吧？礼拜天晚上都要开议事会的，都要在开会。那我妈就是我们还小，就带我到教会去，然后家里没有人了，就带我去了。我就每次去看他这些聚会，看这些人，我有时候很困啊，就能睡觉。但常常被那争吵声就惊醒，就看到大人在吵架。后来慢慢点，我就懂得了。你知道，每一次当一个人说到某一句话的时候，那个下面的后果很可能就开始吵架。那句话就是说，我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怎么样？你们经验过吗？凭爱心说诚实话，就开始。第一句下去，然后就开始下面就那个结果呢，我就知道了。所以我每次听到人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惊肉跳，哎呀，我又要开始了。你看，后来我自己就对这句话很有反感啊。凭爱心说诚实话，不是本来很好的事情啊。再后来，凭爱心说诚实话就变成很糟、很不好的，变成一个很坏的经验。每次听到说凭爱心说神的话就麻烦很大。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看你们笑的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后来当我自己在台东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在我的教会里面呢，那些小孩子他们初中念书放学了以后就到教会里面来，我把他们找来到我们教会来读书，在那个乒乓桌上围了一圈，他们读书，我们就教他们功课，然后看着他们。那这个他们就晚回家了嘛，然后他们的父母亲呢，就他回去告诉爸爸说，我们在教会有老师教我们，我们在做功课。爸爸说，真的假的？在教会玩还是做功课？他们就偷偷跑到教会来，就偷看这些小孩是不是在做功课。所以呢，我看到他爸爸妈妈来，我就知道。所以每次，哎呀，管他们管得很辛苦。不好，不然的话，你们给你爸妈看到一次你在那边玩，你下次不要想来了。我说你就不能够在那边做功课，所以我就看着他们。那你知道呢？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那我是比较好说话，小孩子跟我虽然管小孩，但是我没有那么凶了哈，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的太座大人是讲很厉害了，所以小孩子都怕他，不怕我。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虽然很怕我的太太，我太太明明是前一天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很凶啊，这样骂的，我心想哇，骂那么厉害，第二天当然他以后不会来了哈，不会来教会，还不会，他还是来教会，你骂他，他知道你是对他好，他一点都不在意，还是来。 我慢慢的我就揣摩出一个意见，什么叫做凭爱心说城市话。你好比说我要跟你讲话，我跟你说很厉害的话之前，我就说我凭爱心是跟你说的哦，我跟你讲。但是如果我跟他凭爱心说城市话，我的爱心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我要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才开始的。但你相信我真的是有爱心的，还是因为我老早就有爱心了，所以呢我根本都不要跟你说你就知道我是有爱心的。所以那个说我凭爱心说城市话都是多说的，你如果平常真的有爱心的话，他早就知道你跟他讲的一定是对他有好处，他一定很愿意听你的意见。不然的话你一直跟他讲说我凭爱心说的，他也不相信，因为你平常理都不理他，根本就不睬他。你跟他说凭爱心说城市话，他觉得你又在来跟你讨论，别来了，不理你。所以当我们要像保罗那样能够很严厉的去责备人，去提醒人的时候，你凭着爱心，你这个爱心不是到时候才说的爱心，这爱心是老早就表达出你对他的爱心。如果你不是老早就有爱心的话，哎，最好别，你没有这样的把握，没有那样的本钱，不要这样子做了哈，因为你那样做的结果，后果难测。凭爱心说城市话。哎，哦。还有我们刚刚说到保罗，他为了要使外邦的教会跟犹太的教会能够合一，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他即使献上自己的生命，他被逮捕被坐牢，他在所不惜。我们到底为着教会的合一，我们肯付出多少啊？这是保罗的温柔，保罗的温柔。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要放下自己的面子，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很没有面子，如果这样做我可能有某些牺牲。有的时候我们好比说我们聚会的时间哈，有的人说这个时间好，有那个时间好，如果这个时间那我就，我现在台湾的时候一个女孩子跟我说她礼拜天的晚上我一定不是礼拜六的晚上去我一定不能来，因为有电视一个某一个节目我是一定要看的，所以礼拜六的晚上我不能来教会。哎，我们说大家都觉得很想念你啊，我们青年聚会都请你来参加，他不愿意放弃他这个享受，那跟大家就没有什么联合嘛，跟大家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跟大家没有什么机会在那边接触。我们为了教会的合一，我们到底肯付出什么？保罗为了教会的合一，愿意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我们为了教会，我们肯付出什么？我们很多意见可不可以放下？为了某些益处可不可以放下？如果这个聚会在那个时候，那我就不能够带我的孩子去做这个做那个，做游泳啊，去练钢琴啊，我就不行了。那你肯愿意放下你自己，肯牺牲吗？保罗的温柔是这样表达出来的。再次说，因为我们里面有温柔，我们了解神的吩咐，而且我们愿意顺从神的吩咐，所以表达出刚强勇敢，像保罗一样。这是保罗的温柔。另外一种温柔是像巴拿巴这样，巴拿巴是怎样的人我们都知道了，他被圣灵充满，他最能够体谅别人的心思，也最能够安慰人接纳人。哎，在教会里面你喜欢多一点保罗还是喜欢多一点巴拿巴？
都要。
我们常常希望我们教会里面多些有保罗的时候，大家有保罗必须要有巴拿巴，不然怎么办呢？我们很需要保罗那样的爱主，那样的奋不顾身的侍奉神、传福音等等啊，我们需要保罗，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巴拿巴。因为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今天在这一个 苦闷的时代，人都需要别人的安慰接纳，真的是需要巴拿巴这样的性格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当一看到有那些有痛苦的人或者有困难的人，我们就愿意去关心他，接纳他，去帮助他，真像保罗像巴拿巴这样。哇，当年保罗刚到教会去的时候，谁肯接待他？没有人敢接待他。保罗当年是干啥的？他抓了这些基督徒一个个下在牢里头去修理他们，谁敢去惹保罗啊？没有人敢碰他，只有巴拿巴。这样的要怎样的温柔的性格才能够做得到？他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感动之后，他就完全顺服的去接待巴拿接待保罗。后来我们也知道啊，一个很让我不解的事情，就是他们第二次传道旅行，保罗跟巴拿巴要在出发的时候，巴拿巴要带谁啊？带马可。我说知道马可。然后呢，保罗说不行，这个人有前科，但是走到一半他就打退堂鼓了，不要带他去。后来怎么办呢？巴拿巴跟保罗两个就分道扬镳，两个各走各的了。保罗就带了谁啊？换了一个谁？希拉。然后呢，巴拿巴还是带着马可。这件事情啊，保罗不肯带的时候，巴拿巴还是带着马可去了。当保罗不肯带马可的时候，马可是什么样的心理啊？你觉得呢？马可，马可一个就很后悔了，当时怎么那样子，没有骨气哈，人家想逃啊，溜了，有点后悔啊，后悔。一方面他心里面他了解他真的是需要去侍奉神，但是保罗不给他这样机会了，他挺难过，挺难过。这个时候巴拿巴了解他的心，巴拿巴体会他，就继续的带着他出去。后来马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彼得怎么称呼马可啊？称他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哈。然后马可福音谁写的？他就马可写的了。他后来，所以你看到哈，保罗跟巴拿巴这两种不同的温柔哈，真的是不一样。对保罗来说，他是一个要上战场上的一个战士哈，所以他需要什么样的人啊？是已经训练好、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上战场的人啊。所以那个打退堂鼓的人他不要，他需要这样的人。但对巴拿巴来说，他专门把这些心里有创伤的人，他跟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安慰他们，把他们训练出来。所以马可后来被训练出来了。后来保罗要不要马可？要马可。你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跟提摩太讲得很清楚，我需要马可，你把他带来。所以马可后来不但是马可福音怎么能够写下来了，他跟彼得有那么好的关系，所以你去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完全是彼得福音了哈，是彼得的那个性格脾气啊都在里面，所以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字就是当下如何如何，这就是彼得老兄常常做的事情啊。当人家说士卒，他当下就跳水里去了，这就是彼得。所以呢，他的性格都在马可福音里面表现出来，所以马可成为彼得那样亲密的同工，而且也成为保罗那么需要的同工。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是各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然后就成就了神的旨意和计划。他们俩虽然分开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交恶过，而且保罗在很多书信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在哥罗西书一再的提到巴拿巴，他们还是非常好的同工，很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们两个人各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他们都有温柔的性格，很重要的。所以刚才说到谦虚温柔，如果要保守教会的合一，缺少了谦虚的性格是不行的。谦虚那么重要，撒旦要破坏教会的合一，就是用骄傲，就是 以吸引人影响人用一种骄傲的心来破坏教会的合一。但是我们就应该要学习耶稣的榜样，用谦虚来把教会所有的漏洞，教会所有的这种纷争都把它弥补起来。而在谦卑很重要的就是要放下自己，我们可能每个人要放下的东西都不一样。圣经里面有好多话很有意思哈，很多话是对你自己说的，不要去老是用在别人身上。也是人家跟我讲，哎，牧师，你今天讲的道很好，那个谁没有来真可惜啊，都帮人家听到，都帮人家听到那个。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常常就是帮人家读，就是哎呀，你应该这样，你要那样。所以要放下自己啊，是自己。所以你不要跟人家说，哎，牧师说啊，这是要谦卑，你要放下自己，你应该放下什么？就把每个人，把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数落一次，告诉人家要放下什么，就是不知道自己要放下什么。所以每个人自己要去想，每个人最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去寻求说，主啊，我当该怎样才能够谦卑像你一样？我应该放下什么？我应该放下什么？每个人自己去想。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或许我们在开会前，我们先祷告，我们就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先放下自己，然后去认同别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去认同。去认同人的时候，首先呢不是说，哎呀，我明明比他强，我听他的干什么？我们先认同神，神的旨意和计划远远超过我们。一个再聪明的人，再能干的人，再了不起的人，他到神的面前都骄傲不起来的。神是那样的宽阔，我们实在是有限的不得了，要谦卑的在神面前。然后第三个，要能够顺服。怎么样才能够顺服？是因为我们当有温柔的性格，因为这个性格能够帮助我们知道主的心意，因为主是温柔的。然后有这样的性格能够使我们顺服主的旨意。你怎么才会有这些圣灵的果子啊？我看林道亮的书才知道的哈。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有两个字，对不对？一个是 filled with， 一个是 full of。 filled with 就是圣灵像五旬节那样子，圣灵这个浇灌下来的一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就好像我们，哎，你们种菜不？我在家里种菜，那个不浇水就不行了。我离开 Richmond 到 Norfolk 去住了好久，回去我的菜园子都完蛋了，没有人浇水，帮我住在那里人不帮我浇水，所以我的菜都死光光了。所以当我们的教会人员没有被浇过水的时候，大概死差不多了。我们的要浇水的就是要，我们有一条歌，对不对？圣灵如同什么？如同大雨降下，让我们的灵里面得到滋润。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圣灵的降临来浇灌我们。但是这个只是一时的，圣灵浇灌只是一时的，不能够当着。有的人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以后，就觉得说我跟人家不一样，我就很特别。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被圣灵浇灌，所以我们成为一个 full of Holy Spirit， 变成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才重要。因为你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就会像巴拉巴这样，像保罗这样，他们是满有圣灵的人，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背一次吧，圣灵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哎，温柔第几个？倒数第二个。但温柔就是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你只有从圣灵那里才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有这样的性格，才能够使我们的教会得到合一，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今天跟各位谈到这里哈，就是第一个，教会合一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在神整个耶稣基督救赎计划当中都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合一的责任是在我们教会，所以如果教会不合一的话，你不可能为主做见证， 你不可能成就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所以教会的合一太重要了。而撒旦怕这个，所以他总是破坏教会的合一，而他破坏的方法叫我们骄傲啊。每个人一骄傲起来的话，这个教会很难能够合一的起来。而我们当学习谦虚温柔，谦虚温柔。明天早晨跟各位讲，下面是什么？宽容啊、忍耐宽容，忍耐宽容，忍耐宽容。然后最后一次要跟各位讲，教会合一跟教会的复兴，教会合一跟教会的复兴，我跟各位讲。还有一刻钟，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啊？或是你自己在教会当中的一些经历可以分享给我？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发出来，但是不保证你得到答案。但是在我们当中有人，或许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就可以把这样的经验分享给你。那可能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没下面还要再继续会提到会讲的，所以也不要那么急着说啊，这个怎么办？所以可能下一次还会再提到。等一分钟，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运动。
问题是这个谦虚这个字好像跟中国传统的说的那个还不太一样，英文里面是叫，
可能是不一样，
中文老说 modesty， 但是这个谦虚是 lowliness， 就是你把自己身段放得很低，中国那个谦虚是指已经是君子，然后站在上面一种修养的一种，
我不知道是不是呀，我没有太多的去了解中国人的，哦，你说把它翻成英文的时候，我们通常中国人讲谦虚呢，谦跟让还是在一起的，所以跟我们的还是有点关系啊。中国人把谦跟让都放在一起讲的，是不是谦让啊？所以呢，跟我们刚刚讲的说要放下自己，去认同别人，所以还是有若干相同的这种概念在这里头。
我说大人啊，如果每个人都谦虚的话，
不敢当，
就一事无成了。
哦。所以这个谦虚绝对不是你说的那种谦虚了，那就对了。
如果每个人都坐在那边不讲话的话，那是不是算谦虚呢？
哎，这是不是谦虚啊？不讲话就谦虚吗？
没人讲话了。
不，那个不讲话不是谦虚，那不讲话的很骄傲啊。他觉得我不要跟你们讲，你们这些话不够格，我跟你们讲。所以那个不讲话的人不一定谦虚。哎，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想啊。我想就像今天早晨牧师讲员讲的，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怀疑或是有些怎么可能这样子，很难相信的时候，其实他一定有他的生意在这里头，有时候只是我们还没有理会到。所以那样是跟他们讲说要讲爱的仇敌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先已经经验过了，讲这种题目很危险，不小心被人家训一顿，不然就被揍一顿。所以呢，讲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去想怎么样子讲，人家才了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里面话有误解，或是别人对我们的信仰也是有误解，很可惜。请。
刚才你讲到教会合一很重要，可是我们知道教会不合一也是一个现象。
对。
好像保罗跟巴拿巴，
就
是说教会一定要合一吗？或者是在不合一的时候，是不是也像保罗跟巴拿巴讲？
所以这合一哈，到底是什么是合一？保罗和巴拿巴在外表看起来他们不一样，其实他们是合。我想用中国人的观点来讲的话哈，中国人的中。中其实是我们圣经里面来讲，罪是什么？罪的原文的意思是 miss mark， 这个是 hit the mark。所以如果你各在其位的话，神给你的位置是什么？说他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位置，有人是各样不同的肢体，对不对？我们都在各种不同肢体上面，所以你不能够全身都是眼睛，都是鼻子，都是，所以不能够都是。保罗都是巴拿巴，我们需要有巴拿巴，需要有保罗，就好像我们需要有手有脚一样， 但是我们能够联合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才是重要的联合，才是真的合，才是真的合一。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就想到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台湾讲道，我刚刚到那个教会去，我去讲道，讲还没讲完，一个人就举手，牧师，我可以讲句话，我说好啊，你说啊。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挂浸信会的牌子？奇怪，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浸信会牌子已经挂了好久了，不是我来才挂的，为什么现在要问我这个问题呢？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啊。然后，他觉得说应该全世界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个教派，那我们就合一了。其实不是的，因为我有一次，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我有一次我知道一个姐妹哈，她是聚会所，你知道聚会所他们是没有牧师，所以呢他们都是大家可以轮流在站在讲台上啊这样讲，所以她很习惯那样的崇拜方式。后来她结婚了，她要带领她先生信主，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就到了一个教会，他跑到一个浸信会去了，浸信会去以后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完礼拜以后，这个先生就对他太太讲，他说为什么不去这个教会呢？他说因为他每次带他去他太太的教会的时候，他不习惯，他绝不喜欢那样的形式，他如果你带我去这样的教会的话，他我每个礼拜都去，他跟他太太这样讲。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人有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性格，如果教会只有某一种形态的话，那只有某一部分人去的教会，另外的人我不喜欢这样的教会。所以他将来跟耶稣可以好理由说，他说你们教会都那个样子的，我不去。但是耶稣跟他说，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教会，你只要去找，一定有你喜欢的教会。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到神的教会里面来，所以这是合一啊，因为大家都尽到自己的本分，做我所做的。所以你知道有的教会是所谓高教派，就像刚刚说都是安静不说话的啊，要唱歌唱的那个，真的是不说话的。有的教会是很活的，你到美国的黑人教会去看看，你就知道哈，他们哇唱啊跳啊蹦啊要这样。他到那样的教会他受不了，但是如果有的人到习惯安静崇拜的人到那样的教会去，他也受不了。所以但是现在神容许有各种各样的教会，让各样性格的人都可以进到神面前，我觉得这是合一。所以现在剩下问题就是说，每个教会你不要去。你不要批评我，你不要我不骂你，你不要批评我。大家，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联合起来，像我们这样子，不管你是什么宗派什么，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侍奉，这个才最重要。所以平常你喜欢几点钟聚会，或你喜欢怎样子，那个不是问题，都可以。呀，对不起，我就讲这个哈，这是我认为的合一。还有五分钟，不然就要去运动了。
有的人的意见你觉得并不好，他强迫要你做他做的事情，
一样照他做的，
照他做的，你怎么办？
我自己是觉得说，当教会以后，我碰到经验就是这样子，我碰到一些人就是这样子。后来呢，因为很好，教会里面有同工，有执事会。他们就不要我这个牧师暴露在许多人的这个当中，他们要保护我，就是说把这个责任给教会的执事会和同工。所以我不需要回答他，我说这个问题是我们教会执事来决定的，或是教会同工会决定，甚至整个我们教会的大会来决定的。所以呢，如果大家都觉得好，大家都觉得他是好，都赞成他，那我也没话说。但是如果他不对的话，很多人不会赞成，所以根本他不需要被他拔得到，不要让他拔得到，因为我们自己担不了这个责任，把这个决定权让大家来做决定，用一些技巧，我想可以帮助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的。
他就是执事会的，好多年。
你们执事不下来的吗？我就说只是要不要换的，应该改选的吧？应该改选的，我们都是三年改选的，
休息一年
就回来了。哇，那他大家都很喜欢他喽，又回来。我 我觉得大概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在一起祷告，真是大家在一起祷告，真的是说合一是圣灵所给的所赐的，我们人真的没办法，有的事情你真的没有，人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你有什么办法叫个人改变呢？除了圣灵以外，你拿着枪毙的他，我们也不能这样子，我们真的只有祷告，只有祷告。就是我体会到，真的有几次我的经验是这样，我们有一次要开会，我们知道某一个人意见很强，他一定要这样子那样做，如果那样的话，我知道这个会开得又很痛苦，所以我们开始就很担心，就一直为着是祷告。很奇妙，常常你为一件事情在那迫切祷告的时候，到后来你所担忧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常常这样的，真的这样子。我希望我们去经历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是担心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就是交给神，交给神去解决。我们知道有时候夫妻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跟做太太的讲和做先生讲的事情只有交给神，他们说有的太太说还要做我的头，我说听他的我就完了，我就他不能够解决他丈夫也改变不了他，我说你把他交给神吧，我们以前的师傅就这样，他把他先生交给神以后，他先生吓死了，就赶快悔改过来了。这个我想真的是有道理。我们做结束祷告吧。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来思想这么重要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实在是教会有很多的困难，这样的难处，主啊，我们只有谦卑的来到你面前向你求告，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没有人能够解决，主啊，人的心谁能够把它扭转的，但是只有在你的里面人的心才能够回转过来，主啊，我们恳求主，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那样迫切关心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迫切的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会垂听我们所求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为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爱自己的教会，我们真的很渴望我们教会是一个合一啊，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主啊，我们在当中是多么的享受，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继续把明天的时间交在主手里，就是引领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